赵兰建发地震预警，扰记者的当地政府突然道歉，美捷外长讨论支持台湾参加国际活动，澳洲呼吁立法禁止 TikTok，
意大利重罚字节跳动1000万，
欧盟世界首部 AI 法案通过，开创全球标准，英将禁止外国政府拥有英国报纸和新闻杂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新闻热点，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5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14号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推特紧急呼吁中国民众小心地震，透露中国出现电离层异常。河北三河市政府突然罕见向在爆炸现场被推搪阻挠的央视记者道歉，承认一线工作人员沟通能力不强，方式方法粗暴简单。赵兰健在推特上铺出电离层图，显示中国大部分地区是红色的。他指这个是13号的电离层报告，任何新闻媒体都不敢介入，因为这些都是敏感数据，这个可能性应该被中国西北地区人民先知道，在中共政府还未公布之前，应该做好有关地震预防，做好个人的生命自保预防，必定汶川大地震的惨烈，以及汶川大地震之前中共政府和新闻媒体打压异象信息的情况，对我的刺激依然历历在目。汶川大地震之前就出现了很多异象事件，都被政府和新闻媒体辟谣了，如果提早一些预防，汶川就不会死那么多中学生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前近3个月，虚联煤矿地震监测用当时入口的先进仪器测出电离层图异常，向河北省台汇报未经重视，最后又向央台汇报又未重视，结果惨状发生，死了20多万人。场内没人敢将电离层异常这件事关联到地震的，我觉得应该小心和预防地震，必定汶川地震之前相关地震预报信息被打压禁止辟谣非常严重，人为感害了不少生命，谣言是言论打压黑暗社会的救命可能，黑暗统治的集权社会是无视人权和生命必然结果，想有命必须首先自保，不能够依赖奴役统治者。就是当日邻近中国的日本发生地震，据日本气象厅消息，14号日本福岛近海海域发生5.8级地震，东京地区有明显震感，日本政府目前正在确认受灾情况。赵兰健说，目前中国知名独立地质学家杨勇正连夜同一些地质学家研究、讨论、分析，如果有进一步进展，将会通过赵兰健对外释放最新动态。他说，我们一定将中共政府制造的汶川地震灾难当作未来的灾难警醒参考。信息打压和掩盖真相是汶川惨烈事故的原因之一，而中共对媒体的打压连自己的喉舌也都不放过。13号在河北燕郊镇，一座4层建筑在爆炸中几乎化为乌有，当时央视记者在现场直播报道时，受到地方当局的粗暴骚扰和强力阻挠，有网友质问连央视记者都敢挡，可见这个水有几黑几深。连环球时报前总编胡石俊亦发博文称，坚决反对当地警察阻挠报道，并且驱离记者。彭博新闻当晚发评论，要求保障正常采访。在场内外的社交平台上，网民调侃这次央视现场采访被维稳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党的喉舌被党捻住个颈。中国社科院教授于建荣发博文说，正因为各位长期无视其他媒体记者被不公正对待，先有今日央媒记者被驱逐。独立时评人作家蔡慎坤14号对大纪元表示，这次确实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因为央视的记者本来就是代表党来发声的，你连党都不给发声， 问题就好严重了。这些基层的警察也没搞清楚，以为所有的记者都是想报道真相的，实际上央视记者并不是为了报道真相。香港资深政治评论员刘瑞兆对自由亚洲电台说，中共记协多年来都停名于中宣部，在中国新闻界尤其官员眼中都被视为可有可无的包装团体，这次发表意见实属罕见，证明大陆地方或者各级官员压制新闻已经令到新闻界相当厌恶，以致趁这件事来发出新闻界的声音。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李正修指出，事件提得出在习近平严格管控下，官员为怕出事外扬影响仕途，以各种手段掩盖真相，整个中国已经将维稳成为当前共产党或者是地方官员最重要的政策。在维稳大前提下，地方官宁可以下犯上，掩盖事件，而不是优先去处理善后工作。在强烈的舆论谴责压力下，据中国日报网14号的报道称，河北三河官方通报央视记者燕郊采访遇阻，表示协议欢迎监督等。另据现代快报记者拍摄的影片显示，13号晚8点爆炸发生后的12个钟头，被炸毁的4层楼房已被拆完，连建筑残渣都被运走。网友纷纷说，调查仲未结束就彻底拆除了，只能够说事故正在编辑中，就好像失事高铁病毒一样，彻底销毁一切证据，一切好像未发生过，直到再次发生才觉得只是一个轮回。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指出，14号国务卿布林肯与捷克外长尼帕夫斯基举行电话会谈，以提出及到双边同意支持台湾有意参与国际场合方面进行更深入的合作。布林肯同尼帕夫斯基在会谈中表示，两国将致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并深化对台湾等区域民主伙伴的支持及合作，强调跨太平洋及印太安全不可分割。尼帕夫斯基在去年访问华府，并参加第11轮美捷战略对话，针对中共对双方共同利益、安全与价值所造成的挑战，为应对挑战，美捷将积极与印太及其他区域盟友合作，以实现更相互连结、繁荣、安全及具人性的自由开放印太。13号，美国军事网站报道，美国已经启动与台湾的重大军事合作，其中包括部署美国陆军特种部队。据美国202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条款，美国军事顾问已开始长驻金门和澎湖的两栖指挥中心，未来将有更多美国特种作战部队联络组人员驻扎台湾。这次美台军事合作被称作双方军事关系的里程碑。 YouTuber 公子沈认为，美国已经对中共体制不抱有幻想期待了，当然他们就一心一意要维护台海和平，支持台湾去捍卫自己的主权。今日美国能够派军队或者官员到台湾长久驻扎，说明美国在台海问题上更加坚定要保护台湾。当然中共会思考，如果对台动武等于是对美国动武，甚至对整个北约动武，美国这个动作也是为了防止中共会误判形势作出武力侵台的动作，所以说必须要足够的威慑力，令中共不敢轻举妄动，而且马上要大选了。美国很明显是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我相信两党的共识都是在对抗中共，因为这个是美国整体的国家利益。因为 TikTok 母公司节节跳动与中共之间的关系，导致各国政府担心用户的隐私信息会落入中共手中，美国率先采取行动，拜登政府已经提出一项立法，之后各国亦纷纷有所动作。 欧洲反对党呼吁工党政府效仿美国的做法，推出澳洲版本的禁止 TikTok 的立法，保护年轻人的隐私安全。而意大利反垄断机构亦在14号表示，对字节跳动的三家公司处以总共1000万欧元的罚款，原因是他对可能危害青少年或弱势群体用户的内容检查不力。美国封禁 TikTok 的立法案13号在美国众议院通过之后，澳洲反对党领袖达顿呼吁阿尔巴尼斯政府亦采取行动。达顿说，在这样的时刻，总理不能够软弱，而是需要展示强有力的领导力，确保澳洲的小孩子在网上的安全。澳洲新闻集团的一项在线问卷调查显示，84%以上的读者支持在澳洲封禁 TikTok 软件。澳洲反对党国家安全事务发言人帕特森在美国众议院投票前就敦促澳洲联邦政府效仿美国的做法。他对媒体说，阿尔巴尼斯政府应该今日就准备立法，为澳洲人提供同样的保护，以便我们可以和我们的美国盟友一起迅速推出新法。网络安全专家麦克林亦表示，澳洲应该效仿美国。他说，美国议员获得的建议都来自高级网络安全专家。如果 TikTok 是一个西方国家构成风险，这样在另一个西方国家也会构成风险。而且澳洲的地理位置离中国更近，在维护两国关系的同时，国家安全也是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但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14号对一家电台说，他会听取各方的意见，但政府目前没有封禁 TikTok 的计划。在欧洲方面，意大利反垄断机构意大利竞争与市场管理局14号表示，对字节跳动的三家公司处以总共1000万欧元的罚款。这三家公司分别是爱尔兰 TikTok 技术有限公司、英国 TikTok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和意大利 TikTok 有限公司。意大利竞争与市场管理局14号发声明说，这家公司未能适当地监控平台上发布的内容，尤其是那些可能威胁未成年人和弱势群体安全的内容。此外，这些内容通过算法分析被系统重新推荐给用户，从而刺激用户越来越多地使用这个社交网络。欧洲议会3月15号通过了人工智慧法案，这个是全球首个对 AI 系统进行监管、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框架，亦意味着欧盟成为全球标准的制定者。当日在议会以523票赞成、46票反对、49票弃权的压倒性结果，通过了这部历经3年筹备的人工智慧法案。这个法案的核心内容是按照 AI 系统潜在的风险程度，对不同应用层层设防。高风险的 AI 应用，例如聊天机器人 ChatGPT、生物识别监控等，将受到最严格的监管。供应商必须先完成风险评估，确保产品符合透明度、公平性、隐私等硬性的要求后，先能够获准上市。而被视为不可接受风险的 AI 就被彻底禁止，包括基于生物识别数据的社会分级评分、违反基本人权的系统等。法案亦禁止在公共场所使用即时生物识别监控技术，除非执法部门需要应对重大威胁，例如恐怖活动等，经过法院的许可之后可以使用。不单止这样，欧盟版权法及数据隐私权保护规定亦将一同适用于 AI 领域。换句话说， ChatGPT 等生成式 AI 在处理欧盟著作权作品时，必须全面遵守相关规范，并对系统的训练过程和输出内容进行充分的透明化。立法者认为，法案的目标是在促进创新与确保公民权益之间寻求平衡。欧盟内部市场事务专员布雷顿等欧盟官员说，这个确实是一条独特之路，但相信借由法规的引导， AI 的潜力将可以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获得最大的发挥。但是对于这个法案，业界的反应不一。 全球电商龙头亚马逊表示欢迎，但欧洲工商协会就担忧实施细节和法律解释模糊，可能对企业投资决策造成影响。这个法案将在明年初生效，对于违规行为最高可处以750万欧元或者企业全球年度营收的 7% 的罚款。13号，英国政府宣布将禁止外国政府拥有英国报纸和新闻杂志，拟定的立法将为新闻自由提供更多保护。此前阿联酋支持的投资公司 RabbitEmmy 想收购英国拥有近170年历史的媒体每日电讯报以及百年老牌杂志旁观者，引发轩然大波，并受到保安党很多议员反对。该公司发言人表示，对13号的事态发展感到非常失望，称已经在英国和美国进行6项投资，认为英国的媒体环境值得进一步投资，这一次完全是基于商业考虑进行收购。英国工党已表示将支持这一变化，并将在下个礼拜辩论的一项新法律的修正案中提出。据 BBC 报道指，要求首相辛伟成政府采取行动的跨党派压力与日俱增。英国媒体大臣帕金森在宣布禁令时说，新法律将排除涉及外国所有权、影响或控制的报纸和期刊新闻杂志合并。下个礼拜，英国政府将对数字市场竞争和消费者法案提出修正案，以阻止这一类交易，但广播机构和数字媒体将不受限制。而 RabbitEmmy 继续推进寻求对每日电讯报和星期日电讯报以及旁观者时事杂志的控制权。该基金 75% 的股份由谢克曼苏尔持有，他是阿联酋副总统、副总理和该国皇室成员，因改造曼城足球俱乐部而闻名英国。帕金森说，如果有合理的理由相信某项交易将使外国或与外国有关联的机构获得所有权、影响力或控制权，政府将会将已定的媒体合并提交给英国竞争和市场管理局，他们有义务对可能的合并进行调查，如果得出结论认为合并已经或将导致外国对报业企业具有所有权、影响力或控制权，国务大臣将根据法规要求发布命令阻止或解除合并。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